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今天我们继续共读分享《情绪四重奏：超越自我潜能》这本书第九章《情绪的围墙》中的部分内容，为您邀请到的是丽娜和菲比姊妹。心理防卫机制是人的心理自我保护系统，帮助人们适应外在环境对自己的影响，有自动调节的功能，并非由意识主动操控。防卫机制主要的功能是让人防卫一些自己不想面对的难受、痛苦或危险的情绪。例如，当不想面对愤怒的时候，防卫机制会告诉自己，人就是如此，没有什么好愤怒的，退一步，海阔天空。我不应表达愤怒，更不应该让这种小事影响我，或去做别的事情，不再去想这件事。这些方法在短期内虽然有效，会忘记或压抑当下的情绪，但长远来说，还是会造成心理和情绪上的不平衡，导致以后的心理问题或情绪困扰。接下来我们会谈到高级防御机制。第一是理智化。人普遍不很在意自己的情绪，当被问及你现在有什么感受，答案往往并不是他们的感受，而是想法。这就是对情绪理智化的表达方式，以思想代替感受，不想去接触自己内心的感受，只回答一些边缘的因素，避免接触自己的感受。第二，移植。移植是一种转移负面情绪的常用方式。在移植的防卫机制中，情绪虽然是被意识的，但是其象征的意义和原因及真正的导因却未得到清晰的理解。人们有的时候会把对一个比较有威胁的人物的负面情绪转移到另一个比较安全的人身上，然后表达出来。例如，父母在工作中无端被上司责骂，内心充满不满，但不敢向老板表达，回到家中却因为孩子做错了一件小事就过度责骂孩子，借此发泄在公司所受的气。第三，理由化。理由化与理智化的防卫机制容易混淆，二者间不同的是，理智化将不愿接纳的感受用理性的思想解释或掩饰，而理由化是用不正确的理由来解释自己不愿接纳的愤怒、嫉妒及自卑等，并将这种感受隐藏起来，用其他理由去解释自己的行为。比如面对上司的无理刁难，他可能经常挂在嘴边的就是老板有他的苦衷，要多包容，天气都变化无常，何况人的心情呢？刚才我们说到了高级防御机制，其中有三点：理智化、移植以及理由化。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低级防卫机制，这里同样有三点。第一，潜意。潜意是通过分隔的方式将一些危险或痛苦的情绪、思想 从意识中分隔的过程，就好像对自己说，我不知道不记得的都不能伤害我。潜意和其他防卫机制一样，需要通过消耗心理能量，将危险的情绪或思想分隔在意识之外。第二，投射。投射是一种较为复杂的心理防卫机制，是指当人不喜欢自己某种感受或特质的时候，便会把这种感受或特质投射到别人身上。就好比一个人手持电筒，如果灯光照着自己，一定会感觉很不舒服，就把光线转移到其他人、事、物上，使自己感到舒适。在投射的防卫机制中，情绪常常不被意识，感受也往往会被忽略。第三，否定。否定是众多心理防卫机制中比较原始的，常常可以在小孩子身上找到他的踪影。否定是由于不想面对一些不愉快的感受或事实，完全的否认事实的存在。例如，当小孩子偷吃了糖，会因为过分恐惧家长责骂而完全遗忘这件事，事件已经被压到潜意识中，完全不在意识之上，对这孩子来说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情绪四重奏是一本很适合现代人需要的好书，其中丰富的内容，各章后面所附的成长练习，不但可以帮助个人在情绪生活上成长，也可以帮助更多人知道如何关怀在情绪苦困中的人。
红尘隐去，夜色无边，心灵不眠。翻一卷文字，守一座城池，心向温暖，静候花开。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趣味小问题的环节。为什么有的人明白我的感受，有的人却不明白？我们都有情绪系统，为什么会有失灵的时候？为什么有的人满脸通红，声调升高，明明已经显示出愤怒，他还是不承认自己生气呢？我们请菲比来回答这个问题。
对，我们其实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感受，跟有的人沟通的时候会很愉快，就是感觉相见恨晚，因为你说什么对方都能明白你的感受。但是我们也会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人，就像我们所说的话不投机半句多，就是你跟他说什么好像他都不能明白你的感受。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这个情绪系统，这个情绪也会有这个失灵的时候。那有的人他发怒的时候，他会有外在的表现，其实大家已经看到他是很愤怒很生气了，但是他自己无论如何都不承认自己生气了。其实这就是我们天生的有一种自我保护的防御机制。这种防御机制呢，是帮助我们去面对我们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来保护我们就是常常容易受伤的这个心灵。这样使我们就能够可以继续的去生存下去。所以就是这个防卫机制呢就会来影响我们准确接收真实信息的能力。 以致我们有的时候是无法全面的去了解身边人的情绪的。当然，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情绪系统，那就是加上了这个我们自我保护的这个防卫机制之后呢，就像身体上穿了透明的保护罩，这个保护罩的作用就是，可以阻挡外界的负面影响，或者是其他人突如其来的伤害，但同时呢，造成我们就是对情绪的感应较为迟钝。所以说，就是当这个情绪保护罩的密闭程度高的时候，那这个当事人对自己或对别人的情绪的一个感应就会变得迟钝。有的时候甚至无法意识到自己的这个愤怒，所以就是这个问题当中就是，出现的，有的人他已经是满脸通红，他说话的声音的声调升高，已经是让大家看到，可能是让周围的人看到他是一个面目狰狞的一个状态，其实已经是很愤怒的这个状态，周围的人是都能看到，也能感受到的。但是他自己因为这个保护机制的缘故，他就没有办法意识到自己的这个愤怒的情绪。那我们心理防御机制呢，就有的时候会使我们跟他人之间，就是会出现一种隔膜。那就是阻碍我们了解他人、认识自己，所以我们人和人之间也是有这个有鸿沟的。人常常的是察觉不到自己防卫机制，不知道自己是否在防卫。如果一个人对自己内在的感受都不敏感，他不能洞察，所以他就没有能力去洞察别人的心声，所以说只有当人们能够敏锐的观察、察觉并真正接纳自己每个当下的感受的时候，他洞察别人的感受才会逐渐的变得自然、合情合理。关键的问题就是人能否真正的接纳自己的情绪，面对真实的自己。只有从自我认识的这个历程当中，我们才能开始洞察生命当中的意象。我们其实，就是认识自己的这个过程呢，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明白我们自己的情绪。就是好像我们说这句话，感觉比较容易，就是要认识自己，要能觉察自己的情绪。但是其实，真正做到这一点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个防御机制它会产生一种叫自我欺骗，就是你要接触自己真正的情绪，是需要渐渐的放下自我防卫机制的，需要诚实面对自己的感受和接纳自己的本相。那如果我们不能接受真正的自己，或不喜欢真正的自己，那就是现在很多人是一种完美主义，然后觉得自己可能自我形象呀，或者是其他的方面不够满意，所以就不能真实的敞开自己，那就不能自由的跟人建立这个关系。可能有些人把这个他自己所追求的这个榜样，或者是这个偶像，当成自己的一个奋斗的目标，觉得我要活得像他一样，我就会更完美，我就会更快乐，我就会自我价值更高。那他可能是活的不是自己，而是活成别人的这个样式。所以呢，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不真实的自己。那这样子就是对一个不能诚实的面对自己的人呢，他其实也是很难与他人建立关系的，所以这样子他就是一个处于一个孤立的状态，所以他这个防卫机制，就把他保护起来，他就 就是没办法跟别人建立这个关系，他也没有办法去理解，去洞察，去觉察别人的情绪。所以说这个我们的这个防御机制是我们这个心理上的工具，可以帮助人实时舒缓痛苦的情绪，度过一个非常的时期。但是如果是当事人我们任何一个人如果是长期使用这种防卫机制的话，就会使我们与自己的内在情绪反应失联，结果就是我们不能理解自己的行为的反应同时呢，我们也曲解别人的意思，去不理解他人，我们对我们周围的这个世界呢也会缺乏一些的认识和了解，那更是无法理解自己，没办法理解他人，也没办法理解这个世界，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
防卫机制的设立可以保护自己不受到伤害，回避真正的事实，回避残酷的事实，不去感受痛苦，对人有什么不好吗？我们听听丽娜的分享。
我想是不好的，这个等于说是对自己说谎是否认我们所真正感受到的，就好像我们要去用这个谎言呢去掩饰一个我们不愿意去承认的一个事实，接下来我们就发现呢，我们必须用更多的谎言呢来圆这个谎言，所以说我们就一个谎言接着一个谎言令我们非常的疲倦，也让我们心里面充满了控告特别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我们会知道我们正在欺骗自己，欺骗别人所以一个人如果在他所谓的防御机制里面如果是向自己说谎，然后又用不断的用更多的谎言去掩饰这个事实，慢慢的呢，我觉得会人格分裂，他会导致呢他的身心出现症状，出现问题，就像刚才菲比姊妹分享的，外界的人际关系呢也有了隔阂，他把真实的自己与外界来隔阂开来，与外面的这些人事物隔阂开来，所以呢他就会导致一些问题的发生这个问题呢让他可能有一些出现精神上可能是心理上的一些非常强烈的一些错位的感觉，以至于呢有的时候会引发这些严重的心理和身体上一些问题。我们就是常常会看到有些人去看医生，那他们就说自己会头痛自己的血压就莫名其妙的会很高，他又会有一些胃肠的不舒服那医生呢却不能找到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其实这些人他们的真正的原因就是在于他们不能够面对自己真实的情绪，不能面对自己他那个非常想逃避的那一个让他感受到痛苦的那一个事实所以才导致了身心出现症状。所以我们就是切不可去利用这种防卫机制去把自己跟真实的状况隔离开来，一方面想要欺骗自己，一方面想要欺骗别人，事实上我们只是更加的伤害了自己使自己不仅仅是心里面痛苦身体上也承受病痛所以我们不管是对自己是对别人，我们都要有一个诚实的态度去面对受伤了就是受伤了，痛苦就是痛苦，我们去接受去面对它，把它也带到造物主面前，没有什么伤害是它不能够医治不能够解决的，所以我想这是我们一个正确的态度。
情绪四重奏这本书从多个层面探讨有关情绪的成因、情绪的种类与运作、情绪的调节与转化、情绪的关怀与成长等，尝试全面地认识情绪对个人的影响，并且引介出一条成长之路，让情绪转化成一种 健康而且可以正面发挥的生命动力。
红尘隐去，夜色无边，心灵不眠。翻一卷文字，守一座城池，心向温暖，静候花开。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叶兰。今天继续和您共读分享的是情绪四重奏，超越自我潜能这本书第九章，情绪的围墙中的部分内容。接下来又到成长练习的环节了。你是否不在意自己的情绪，或很少向人表达自己的情绪，较倾向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呢？甚至有时候自己也琢磨不透自己的感受，不知怎样表达内在的复杂感受。如果是的话，你需要开始面对自己的防卫机制了。面对这个状况，你有什么感受？我们来听菲比的分享。
对，是有一些的情绪是可能是会去压抑，或者是不去表现出来。曾经有一段时间是不太会拒绝别人，比如说别人需要找你帮忙，其实你本来是还是有自己的事情要处理，其实自己是有情绪的，就是说为什么每次都是要我来帮你做这件事情，然后其实明明你是自己可以做的，但是可能是为了这个关系比较和睦，不想破坏一种这个和睦的关系，就是不会拒绝。虽然是帮了别人，但是自己其实那个不舒服的情绪还是在的。学习了这个情绪四重奏之后，了解到这个情绪的防卫机制之后，知道自己是需要来处理这种情绪的，就是不能用这个理智化的，或者是说稳定的，或者是为了所谓的表，可能有的时候可能也是表面上的这种和睦。其实是对自己是不健康的。了解了这种之后，就知道是需要去处理，需要去沟通，需要跟对方要学会去说不。然后还有就是常常会逃避就是逃避愤怒，因为不想要就是这种愤怒的情绪来影响跟家人跟周围人的关系，所以呢就是一直是压抑，是没有表达的。就是了解到这个防卫机制之后，觉得说在有一些事情上面或是有些人上面，其实我们是可以去合理的去表达这个愤怒的情绪的。当我们去表达之后，正确的去表达之后，让你的这个情绪释放出来，其实是对你的这个心情，对你的身体是有益处的。需要接纳自己的这个愤怒的情绪，然后也需要去接纳别人的这个愤怒的情绪，这样子就是更加的学会去接纳自己不同的情绪，也会去接纳去包容他人的情绪，这样子就是会对自己对他人都是比较有益处的。
在六种心理防卫机制中，哪种是自己曾经或现在仍在使用的？请描述一个使用这种防卫机制的事件。这六种心理防卫机制有：理智化、移植、理由化、潜意、投射和否定。我们来听丽娜的分享。
我觉得因为他这里面说的是防卫机制啊，我觉得如果我们诚实的面对我们的内心，其实任何的防卫机制都是应该去摒弃的啊。但是呢，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完人嘛，不是完美的人嘛，所以可能我们信主之后呢，有的时候还是会习惯性的去使用我们本能的一种防卫机制啊。那我想可能我现在比较多一些的可能是否定吧。我曾经有一天，我就按着程式化啊，我早上起来然后去做早餐，然后呢就开始去工作但是呢我就发现，哎，我怎么心情怎么怪怪的啊，怎么感觉好像提不起劲来，然后觉得非常的压抑。哎呀，我就觉得心里也不断的问自己，哎呀，我是怎么了。但是呢，因为工作摆在面前，没有太多时间，所以呢我想，哎，不要去管它，做该做的事情，就把它就是去就是否定下来，就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就只要可以工作就没有问题 ,OK。但是呢，其实带着这样的一种情绪工作呢，就是感觉非常疲惫吧。本来呢，可能工作的疲惫大概是七分啊，那因为心情的这样的压抑，可能就到了十分，所以当时那一天也很忙啊，加班到晚上，所以一直没有机会去面对心里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提示我需要能够来到神面前，跟上帝来倾心吐意啊，将我的心中的真实的状况来向他说明。我们的上帝呢，他是完全接纳我们，不管我们有怎样的一种情绪，他不责备我们啊，他渴望帮助我们。圣经上说：“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啊？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啊？应当仰望神，因为他笑脸帮助我们啊，我还要称赞他。”所以我们的神在那里等着帮助我们，我们切不可自己去通过掩饰啊、否定啊，或者是他这里说的啊、压抑他，我们不去解决他。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丽娜和菲比参与分享。在下周的节目中，我们将谈到错综复杂的情绪以及真假情绪，敬请留意收听。祝您晚安，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